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刚才我们讲牧师呢，不能够随便的离职。案例一位牧师也是为了某一个岗位上的服事而案例的。福音机构独立的机构或者是宣教团体，可以不可以案例牧师呢？我站在这个整个以长老治理教会的这个整个的神学架构来看，是不应当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设立教会，不是设立独立的机构。可是独立机构呢，既然我们说过是平信徒都有这个自由跟责任去传福音，去从事圣工，所以呢独立机构我没有说不可以存在，所以呢独立机构呢按此推理呢就应当与教会合作。来案例牧师呢，特别是非长老中的教会呢，他们都会，比方说浸信会他们是独立的，每个教会是独立的，他们都可以请外面的案牧团来案例一个浸信会的牧者。那机构同工呢，要案例牧师呢，也可以也应当跟一个跟他们最亲近的教会来组织案牧团来案例，然后差遣这位牧师去机构或者去宣教团体。我在上一两堂也说到长老中和公理中，既然呢、教会是以教导的长老和治理的长老，也就是牧师和长老们同心的联手的来治理的，接下来的问题呢，既然每一个教会是由牧师跟长老们或者牧师们跟长老们联手治理的，一个地区上的教会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在整个英格兰跟苏格兰的清教徒运动时期呢，他们都是加尔文的学生或者后代，他们就产生两种的看法。简单的说，一种是公理中，浸信会是属于公理中的 congregational 或者会众制的，另外一种是长老中的。长老中的用的词是 connection 或者是 connectionalism。 connect 就是连结，就是说一个地区上的牧师们是彼此连结成为一个治理教会的团体的，一个地区上的众教会也是 connected 连结起来，众教会成为一个教会的。比方说加拉太是一个地区，加拉太的教会就是那区的众教会组成的教会，所以一个地方上的教会，一个堂会是属于这个地区的教会的 connectional。 长老中称这个叫做老会或者是区会 presbytery， 荷兰的改革中称这个叫 synod， 同样的 synod synod 和长老会或者是老会或者是区会或者大会是同义词 presbytery。 这长老中就是在改革中的神学里面，长老中的看法是所有的牧师和所有的教会联合起来就是那个地区的教会。好，公理中包括浸信会呢，他们是采取另外一种的看法。最早期的公理中跟浸信会都是改革中神学的，除了公理中里面的浸理中浸信会呢是不赞成婴孩洗礼以外，他们还是改革中信仰的。Okay， 那公理中的说法呢，用英文来说是 relationalism， 他们是建立彼此的关系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教会是独立的，每个教会有牧师有长老，到了后期浸信会才演变成为没有长老的，只有执事的啊。早期的浸信会是有长老的啊，所以今天有些保守浸信会是有长老的。不同的地方是每一个教会是独立的，是自立的。好，那那个地区上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是 relation， 不是 connection， 不是连结起来成为一体，是自愿的参加。所以浸信会的地区上的称为联会而不是总会，长老会称为总会，就是说我们就是成为一个地区性的一体，一个教会。浸信会不是，是联会，连起来是自愿的，随时可以离开，也不设立信条 creed。浸信会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我们没有信条，不过有一二三种的信仰告白或者宣告 declaration 或者 testimony， 因为他们认为牧师跟牧师之间 教会跟教会之间不要有这种管辖的这个关系。长老会改革中从天主教出来，但是觉得那个教会的一体 Commonwealth 成为一个政体还是符合圣经的。公理中就觉得不，我们是立约，在神面前立约，彼此立约是自愿的，我们良心感觉到要离开就离开。长老会不是的，你离开的话不是由你来辞职的，是要总会批准你可以离开。所以牧师没有辞职离开长老会这种事情的，是要让区会批准你要就离开这个总会这个区会，或者是你都放下你的牧职 demit the ministry， 或者是惩戒革你的职，叫 defrock， 就是把牧师的袍脱下来， frock 就是那个袍子啊， defrock。 所以一个是 connectionalism 连结主义，一个是 relational 或者关系主义，两者当时都是改革中的，两者都是以约的神学做基础的。长老中这边是彼此立约成为一体一个区会，这边是彼此自愿立约，但是也可以离开这个约。好，我们继续看下去。 4.3.10 牧师的呼召授权和案例。 All things should be done decently and in order， 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In the Holy Assembly There's nothing in which order should be more diligently observed than in establishing government，在治理教会这件事情上特别需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咯。在这件事情上若不守规矩，这个效果是最严重的，后果是最严重的。因此特别要注意，任何领受公共的职分，就是牧师长老执事的职分的人呢，不可以没有呼召擅自的领受这个职位的。若有人要成为教会的牧师的话呢，他必须要 duly called， 必须应召，按照正常的规矩领受呼召。他必须 respond to his calling， 蒙召应召， and then undertake and carry out the task and join。 蒙召应召实施所委托他的职务。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推荐他使徒身份的时候呢，他会讲到他的呼召，然后呢他怎么样的使用施行他的呼召里面的恩典和诸般恩赐，也就是说他忠心于他使徒的职分。好，我们来看他呼召而恩典与恩赐，最后呢是执行这个职位。一个人蒙召有内在的呼召也有外在的，外在就是教会的认可，教会的认可，内在的跟外在的。刚才我简略的提一下，长老会现在的安利牧师的制度有三个步骤。第一是个人的蒙召，就是来到区会面前做见证，然后呢区会承认这个人呢是做传道的候选人，就是他正在做预备的装备的，在这个功夫上面。第二是讲到的许可证 licensed to preach， 意思就是在安利之前最后一步了，把很多的信仰圣经讲道啊、圣礼观等等的考试都考完了，最后那一段就是案例。好， 4.8.1 前面我们讲过了牧师长老执事的职位，现在我们要来再讲这个关于治理教会的权柄的问题。我们在开始卷四的时候，我们说教会论分什么是教会、啊、它的 order 是它的职分，还有一点是它的 church power， 这个是我们还没有讲过的啊，我们在不同的题目里面都略略提到治理教会，智慧智慧治理啊。现在我们正式要来谈这个 power of the church， 教会的权柄。 It resides partly in individual bishops， 治理教会的权柄一部分是在个别的长老或者监督的手中，一部分而已啊。 partly in councils， 一部分在会议或者议会中，一部分啊，就是区会总会等等， either provincial or general， 不论是一个小地区的或者是总会的会议中。 I speak only of the spiritual power which is proper to the church， 他说我只讲属灵的权柄，这个是教会应当所有的。 This moreover consists either in doctrine or in jurisdiction or in making laws， 这种的属灵权柄有三种，一个是教导的，一个是管教的，一个是立法的，就是设立教会的规矩的。 教导教义那边又分两类 authority to lay down articles of faith 就是设立教会的信条二 authority to explain them 解释信条就是一般的教导事工这些呢都是教会治理的权柄的不同的部分不要忘记第二段教文说主耶稣给教会有这种的权柄的目的 the purpose 是要造就建立教会不是拆毁所以他们都是基督的仆人也是基督里众民的仆人我们不可以擅自把耶稣基督独有的权柄擅自的夺过来 He alone is a schoolmaster 唯独基督是教会的校长父神说你们当听他下面一段 The power of the church is to be kept within definite limits 教会的权力呢一定是有所限制的好现在呢我来解释一下这个 PCA 美国长老会的关于这些的说法还是在那个前提原则里面现在我来读第七段圣经是信仰与实践的唯一准则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因此一切教会的权力 church power 不论是全体所执行的就是会有投票的或者是透过代表执行的就是牧师长老们的权柄呢都是我先用英文讲一次 All church power is ministerial and declarative 我是这样翻译的、啊、所有的教会的权力都是传道性质的 ministerial 仆人性宣讲性的 and declarative 宣讲性的都是以传道教导性的或者是宣告性的任何的教会治理团体 judicatory 都没有权柄去立法约束人的良心没有 church judicatory 可以 bind the conscience 那什么叫做 bind the conscience 约束人的良心呢因为唯独神才有约束人的良心而神是用他的话透过他的灵的工作来约束人的良心的所以凡是神的话所规定的当信主耶稣当守他的诫命当悔改这些呢是神亲自约束我们的良心规定我们一定要做的禁止我们他话语所禁止的神用他的道来约束我们命令我们禁止我们那什么叫做教会跨越了这个权柄夺权来约束人的良心呢就是说在圣经所规定以外设立一些规矩若不守这些规矩就被开除会籍或者会失去救恩比方说天主教所设立一些规条是要靠守弥撒望弥撒还有靠告解才得到赦罪的救恩的那这个叫约束良心因为把教会的权柄看得太重了所以任何在圣经以外圣经没有明文规定没有明文禁止的教会来禁止或者规定来把这些规定和救恩连在一起的话就是约束良心那我们不是天主教我们是基督新教福音派家庭教会敬虔的后代等等可是呢我们往往呢有一些不明文的规定就跨越了圣经的要求比方说我们教会一些教会呢可能规定基督徒要很热心的服事不参与某一个程度的服事就差不多不能成为那个教会的会有以热心忙碌侍奉来当作是属灵的标准就是一种的约束人的良心的律法主义不过话说回来若有教会规定他的会友必须要是一奉献每天灵修礼拜三参加祷告会要就是做主日学的老师或者学生才能够做会友的话呢只要他说明这个是本教会的规定那信徒们就有自由在今天的世界里有自由参加或者离开参加另外的教会教会规定我们一定要有信靠主耶稣悔改认罪的心那个是天公地道的那个是合理的假如这个以外假如设立一定要是礼拜三参加祷告会从事团契的支援或者成员等等的话那个要说明是教会本会的规定我们可以自由的委身或者是参加另外一个教会那当然当时加尔文的时代是不可以去参加别的教会的你离开了基督教就是天主教没有第三个选择或者当地的政府已经把天主教赶出去了比方英国荷兰瑞士等等所以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呢既然是唯独的基督教教会呢就不可以定一些规矩是超越了圣经的要求的教会的法庭我继续在读长老会的前提原则第七条啊。教会的法庭 church courts 就是说 长老与牧师或者是区会都可能因人的软弱而犯错。不过虽然这个责任落在有错误的人们身上，教会仍有责任持守圣经的法律的。是的，牧师、长老、宗派都会犯错，但是呢，我们总的来说必须要遵守教会的法律。也就是说，加尔文在其他地方会说的，我们要纠正教会，但是那个是我们的责任，要在分内要规规矩矩的做。第八条也是最后一条，就是前提原则最后一条，教会的管教都以道德和灵命的事为宗旨。那这个是我意义的英文是 jurisdiction of the church is purely moral or spiritual in its object， 它的目的都是道德性的，就是管理劝诫人的心的 moral 或者 spiritual 是关乎属灵的事情的，并没有任何政权上的效果 civil effects， 就是说教会不可以逮捕人审判他们坐监牢等等没有这个不能配剑不能配刀剑，因此在任何事上不能强逼不能强迫的，只能以自身的公义公正大众的认可 the approbation of an impartial public， 就是全体教会的认可，本身的公义圣洁和靠教会伟大元首是耶稣基督的慈容和赐福来执行的。教会的权柄不可以用政权，不可以强迫，只可以劝勉加上弟兄姊妹全体的劝诫，耶稣基督的爱和赐福来执行的。所以总的来说，假如我们研究加尔文怎么在日内瓦治理教会呢，跟一般学者把他涂黑的形象是完全相反的。他是一个一个的有些贵族的家庭呢是跳舞的，是提倡自由恋爱的，我的意思是凌乱的。那有的是讲粗话或者不来教会不守安息日的，不论大大小小的罪呢都记录在日内瓦的教会的牧师、长老还有一个市议会的代表这个长老会的记录里面，每个礼拜就有人来。长老呢可能是烤面包的，可能是做鞋子的，可能印刷的，有一个官员然后众传道牧师一起来不断的劝勉劝勉再劝勉加尔文说治理教会那个严厉里面要温柔，所以呢而且呢劝诫有三步，每三步里面又有分三小步，所以你搞了九个步骤之后才真的考虑开除会籍的，或者当时可能异端的就交给政府去判死刑。那那个是天主教跟基督教国家共通的一个的规矩，就是教会或者政府判是异端的。异端就是说不信三位一体，不是说不是比那个更小的一些的教员，最基本的。好，但是呢总的来说教会的 power 是 moral, spiritual, ministerial, declarative， 是关于人的道德的属灵的，是以仆人神的话语的宣讲的方式的，还有是宣告的，就是劝勉而已，不可以配刀剑。 4.8.9 我先读这个标题，唯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权威，就算使徒也不可以超越圣经，因此他们后来的牧师就更当如此了。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教会呢理所当然是一个以圣经为最高权威，信仰最高权威，生活最高权威的一个教会。那怎么样把圣经是最高权威这件事情活出来实现出来呢？第一件事情，第一步当然就是牧师们跟长老们所教导的要符合圣经。应用在我们今天21世纪，就是牧师们、主日学老师们、特约的外来讲员，不论是退休会的、主日站讲台的，他们所讲的都必须符合圣经。好了，你再问下去，那怎么样确定牧师、主日学老师、外来讲员他们所讲的都符合圣经呢？那接下来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就是教会要不要认信，承认的认，相信的信，认信 confess。 那目前我们很多的基督教教会是 non-confessional church， 没有认信的教会。改革中的长老中还有路德宗还有圣公会，这些都是任信的教会。浸信会是极度的反任信的，他说我们不要信条。很多的独立教会福音派都是非任信甚至不反任信的。什么叫任信呢？就是说既然教会特别是长老宗是 connectional， 是连接成为一体的，就是教会与教会连接成为一体的，所以这个连接起来的总会或者区会就有他的责任义务和权柄 去设定这个是我们共同的信仰。长老中的就是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荷兰跟德国的改革宗教会的就是海德堡信仰问答，还有多特信条，还有其他的，有的人是日内瓦或者瑞士或者是比利时信仰宣言，这些都是追溯到加尔文时期的所写的一些的信仰告白。这个信仰告白的用意呢，就是说牧师和长老们必须要认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就是我们今天在学习的这个要义呢，可以说是加尔文在1536到38，然后1541到64这20几年来牧会的总结结论，就是他每个星期讲几篇道，又要搞这个管教的劝勉的开会，然后呢，他不断的在解经讲道。那解经讲道里面，肯定就把日常的管教、劝勉、辅导的例子呢，都用在他的解经的应用部分。然后呢，他每5年、10年就修改基督教要义一次，有拉丁文版本，有法文版本。所以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最后的版本的1559年的基督教要义呢，是他多年来的牧会劝勉、辅导、管教、讲道的结晶。反过来说，信仰告白是这种的同样一种的结晶，要我们定一个准则、一个规条，好叫我们的讲道能跟着做。所以当我接受长老会的案例的时候，我要签名接受圣经是无误的，那个是我最高的标准。其次，我接受威敏斯的信仰告白和大小要理问答是包含了圣经所教导的教义系统。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Catechism as containing the system of doctrine taught in scripture， 还是圣经为最高标准，但是这个信条是包含了，就是说明了总结了圣经所教导的教义系统。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